创世纪第21章喜笑出生之日。21章1至21节。普杰西牧师2010年8月1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创世纪21章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确定、喜乐与确据。我也想问大家，你拥有确定、喜乐与确据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喜乐是定义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的特征之一。我们在今生对神的美善、神的应许有把握吗？我们确信自己的生命藏在基督里吗？这些就是神在今天的经文里向他子民说的话。自从亚伯罕被神呼召从加勒底出来已经25年了。我们也已经和亚伯拉罕一起走过。这25年来看到事情的逐渐展开。神赐给了亚伯兰和应许，但这些应许看上去好像常常被阻拦。我们是在11章开始遇到撒拉的，她不能生育，并且情况越来越糟。看上去这个家庭无法实现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。作者告诉我们，撒拉已经过了生育年龄，已经绝经，不可能怀孕了。而亚伯拉罕则已经100岁了，根据希伯来书说，论到应许，他的身体仿佛已死。他们俩需要一个孩子，但俩人都已经没有了生孩子的能力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看上去神对这个家庭所保证的无法实现了。他们俩还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神，于是出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。但神告诉他们说，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儿子，从撒拉自己生的才是那应许的儿子。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，已经没有人能够对此做任何贡献，要实现这个应许，神自己必须采取行动，必须介入。神的确介入了。这里短短的两句话做出了说明，第一至二节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等了整整25年，终于等来这一天。我们以为圣经一定会大张旗鼓的报道，至少会有一章的内容来描述，不料这里竟然一笔带过，好像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正是作者的意图。是的，神在多年前赐下了这个应许，但作者通过这简单一笔来让我们知道，因为这是神应许过的，当然会发生。神难道没有12章说过吗？难道没有在15章发过誓，没有在17章再一次确认吗？作者要我们看到的是，只要是神说过的，那就一定会发生。神是不能说谎，不会失败的。这是神给他子民，给你的信息。对于亚伯拉罕和撒拉来说，等待看上去很久，但神的话绝不落空，事情一定按照他的话实现。神从来不怀疑，从来不紧张。哪怕是法老，是亚米比勒，一切都按神的话发生，实现。作者是要让我们确信神所说的必定发生。神对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所说的全都是确定的，不管眼下我们是否能看见。想象一下吧，你在旷野里游荡，等待许多年前神告诉你的应许之地。你继续向前，继续相信神，现在你想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？现在到了21章，神对这些人说，你们一直在旷野等待，我所说的话一定实现。神也对你们这些在这个旷野时代的人说，我说过的我必实现。我赐应许给我子民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，你为什么担心害怕？为什么惊慌？为什么焦虑？我说的话你难道不知道必要实现吗？这是他们需要听到的，这也是我们需要听到的。不是信息运动的那种说来容易的话。祝信息运动是19世纪末开始， 今天盛行美国福音派的一个运动，他们相信神的目的是要基督徒健康、富有、快乐。他们的典型口号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就必拥有英文 Believe it, claim it。 德州的奥斯丁 Joe Austin 的万人教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也不是那种只要你信得更深，你就能加快神的行动。只要你更加努力，那么神就能够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，而是出于真信心，不管眼前你看得到的是什么，神必按照他的话语行动，他不会使你失望，永远都是他所过说的发生。他的应许是确定的，他也委身于他的应许。同时我们也看到，在他的应许里又有喜乐。第三至七节，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记得吗？这里的经文用喜笑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主题。创世纪里很多地方有嬉笑，基本上都是正面的。可以说，现在撒拉终于笑到最后。亚伯拉罕顺服神，给儿子起名叫以撒，第八条给他行了割礼。撒拉的反应是喜乐满满，神终于实现了那么多年前的应许。你能够想象吗？这位年迈的母亲终于抱起了自己的孩子，忍不住喜笑起来，实在惊讶不已。神真的做了他所过要做的事，让他得到这个蒙福的儿子。还记得吗？当神告诉亚伯兰罕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笑了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笑斥责他。几章后，撒拉在帐篷里听到亚伯拉罕和那三个访客说话，心里暗笑。神问撒拉为什么笑，他的反应是我没笑。神说，不然你笑了。当时撒拉的笑有轻蔑之嫌，他说，我已经老了，身体衰败了，你说我还能有生孩子的喜乐吗？因此他这是嘲笑。现在撒拉的笑完全颠倒了过来，他在彻底的惊讶之中对神的美善、恩典与礼物喜笑起来。神不仅让他从悲哀转变为欢乐，也使他从玩世不恭转变成喜乐满意。神难道没有这样对待过您吗？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这样做？你敢肯定这次神做的绝对无法理喻。然而就在你对神的怀疑抱怨之中，在你以为神肯定是搞错了的时候，神把那些使你沮丧的事情变成了荣耀的、满有恩典的、慈爱的结果。他对我们一再一再的如此提醒我们，是他的美善、他的仁慈把我们带回到他身边。不是我们的努力、我们的信心，甚至就在我们的怀疑之中，他仍然善待我们。请注意，不仅是撒拉，神也笑到最后。他没有嘲笑撒拉，而是祝福撒拉。这就是撒拉喜笑的原因。因为他在圣约里应许给自己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以恩典慈爱坚固他们的信心。不仅是撒拉笑了，神笑了，听到这事的人都笑了。不仅是这一天他们笑了，并且也深深地影响着未来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我们还是缺乏喜乐，仍然怀疑？读到这样的经文，为什么还是对神向我们的旨意惊恐不安？我们为什么老是离不开对生活的担忧挂虑，不相信神的护理之功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恐惧害怕，从而怀疑神的话。你看到没有，神在这段经文里行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让一个新生命从两个死了一样的人出来。我们从以撒的出生看到另一个人的出生， 一位神学家说，耶稣的出生就是最高层面的伊撒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应该喜笑，不是傻乎乎的笑，而是出于我们里面的喜乐。因为神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，虽然我们在黑暗之中，他把我们带进他的光明之中，虽然我们远离神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与神的诸约无关，他通过自己的儿子把我们带到他面前，他在应许里把自己赐给了我们，不仅饶恕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说，我把自己赐给你们。你们为什么担心害怕？难道不知道主是你的帮助，人能把你怎么样呢？神在他的圣约里应许我们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是属于你的，你是属于我的。这是我们救恩的最大礼物，为什么我们不享受，不庆祝他赐给我们的礼物呢？他已经饶恕了你，领养了你，使你成圣，使你得荣耀。虽然你我不断失败，就像撒拉一样，然而他应许你，要把你的哀哭、抱怨变为喜乐、欢笑。创造万物的神成为你的父，你的救主，他要你眼下就喜乐，不要被你的环境所动。我们真的需要喜喜笑，首先笑我们自己的怀疑，嘲笑自己的信心是多么软弱。虽然你软弱，但神不会放弃，他已经应许必要将他已经开始的进行到底。上面我们有应许的确定，应许的喜乐，接下来的第八至二十一节是应许的确据，孩子见长就断了奶。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。夏甲就走了，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皮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披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说，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，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起来，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怀原文是手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见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这里还有最后一轮笑声，但不怎么好。当时他们家举办一个派对，这是我想起我太太家是墨西哥裔，喜欢举办派对，只要有什么庆祝的事情就会准备很多食物。现在孩子断了奶，他们为此举行庆祝。派对上以实玛利讥笑以撒。撒拉看上去很生气，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他不想再见到他们。撒拉甚至都有称呼他们的名字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看上去撒拉好像是出于嫉妒，对夏甲很刻薄。但圣经对这个故事并不是这样解释的，无论撒拉的动机是什么，神同意了他的决定，对亚伯拉罕说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这在创世纪里很少见。神对他说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然后 我们在新约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保罗一点儿也没有批评撒拉，而是引神的话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，加拉太书四章。这样看来，整本创世纪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儿子身上，他将是唯一继承产业的，以实玛利与亚伯拉罕的产业无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以实玛利到底做了什么，使得撒拉和神都被得罪了呢？每个人都同意，以实玛利的细笑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。我们现在读到的大约是以撒三岁的时候，在那古代中东，儿童夭折率非常高。眼下以实玛利已经过了这个坎，眼看就要成为一个男子汉，可以继承父业。以实玛利看着以撒说，这小子还想继承产业吗？根据保罗，以实玛利对以撒的细笑是一种逼迫，当时那按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照圣灵生的，加拉太书 4.29 分，也就是说，以实玛利是在嘲笑以撒将是唯一继承产业的。他不仅是嘲笑这个孩子，更是在嘲笑神所赐的应许，嘲笑神自己的话。结果以实玛利被送出去，不得不和他的埃及母亲一起在旷野里生活。然而我们看到神恰守了他在16章的话，照顾他们母子俩，并且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将成为大国，并且花的篇幅是以撒出生的两倍。我们知道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，这我们会在下一章里看到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道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山去，22章2节。神明白无误的表明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一位继承产业的。还不止这些，前面我们听到的故事还有哪些？很明显，创世纪作者在这里所用的语言提醒我们，出埃及记里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情。当威胁到法老长子的时候，以色列出到旷野，记得他们的抱怨是什么？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吗？我们不得不问，为什么看到神的温柔与怜悯？这位圣约的神，这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，神为什么要把这故事放在这里？他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？他对我们说，我以温柔对待这被赶到旷野又饥又饿的人，供应了他们母子。顺便说一下，他们不是应许的家庭。神对子民啊，你们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圣约里的人，我难道会把你们留在旷野渴死饿死不管吗？我既然如此善待，最后会成为神子民的仇敌以实玛利和他母亲，我难道不会更加恩待你们吗？他对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怀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也一样吗？你们清楚地知道神的应许，圣灵也迫切地敦促你们要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既然看顾那些圣约之外的，岂不更看顾你们吗？他难道没有启示永不离弃你吗？难道他会因为你的失败、你的怀疑、你的挣扎而撇弃你吗？神的信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所能够做的，因为他对应许是确定的，他赐给你是要让你确据和喜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